欢迎收听喜翰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在第七集的译文独享中，雅子要与您分享一本以自然观察为书写题材的生态散文《蝶道》。蝶道在生物学上指的是蝶循着气味或气流飞行经过的路径，这是作者吴明义写于蝶道后记的一段文字，也是生物学上对于蝶道一词的解释。相信对许多生态人或者关心生态的朋友来说，蝶道这个名词也并不陌生。吴明义目前任教于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是张大春口中最会写小说的作家，无论是翻译成多国语言的复眼人，以摄影题材书写的浮光，或者是去年获得联合报文学大奖的单车失窃记，吴明义都以他温软而深邃的文字虏获读者的心。于2003年出版的《蝶道》是继《迷蝶志》之后同样以蝴蝶为题材书写的生态散文，相信这两本书都是爱蝶人心中一亩充满惊喜的知识良田，每阅读一次就能收获丰美的稻穗，每探掘一次就能品尝甜蜜的果实。蝶道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六识是佛教杂阿含经中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以及意识六者的合称。展读第一篇，从视觉出发的趁着有光，就令雅子心动不已。作者因为红绿色弱，对于光的变化特别敏感，且透过光的影数让文字穿隐在林布兰的绘画风格。林布兰是17世纪的荷兰画家，也是被后人誉为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他以明暗对照的绘画技巧让人物画像栩栩如生。林布兰对于光影的捕捉更是让作者着迷的地方。这一篇趁着有光，作者从林布兰、提香的画作以及房龙的小说中，从文字飞出一只光影流动的流星蛱蝶。书中写道，文字是否也能像林布兰的画笔一样捕捉那光呢？那在我眼底掠过的活生生的蝶，会不会在我以文字书写时却死在纸上，而成了另一种不得飞行的标本？我不晓得。所以行走，所以观看，所以聆听，所以阅读。因为他是如此有心且如此用心，如同书中说着，世界不仅决定于感官，也决定于心灵。 蝶翼的风格，诗画的风格。如果您喜欢读诗，本书如诗的文字必然也会令您心醉。作者从蝶翼论及诗与卫诗，又从卫诗回到如同卫诗的保育教育。他感触海洋馆的小白鲸保育，在谈到恢复蝴蝶王国的荣光谬论。作者以感性的文字触及我们内心长期以来存在的矛盾与纠结，在自然生态理念与现实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情节。书中写道，全然诗化的世界将失去利益所勾引的生存欲望与虚荣感，或许反而违反人性也不一定。因此我渐渐学着适应在生态园里以喂食台吸引昆虫，引导人们亲近生物的现象。毕竟这至少是一种无害的做法。但在那同时，我们也必须提醒孩子，喂养流星蛱蝶的是森林，是一片山猪肉，可不是喂食台里的腐凤梨。为了撰写《诗林官邸》的导览手册，作者每周或隔周造访《诗林官邸》，如此持续将近一年，他在此相遇了生命中第一只拍摄的流星蛱蝶，也对于人工自然生态园的生态有了新的体悟。关于流星蛱蝶，他是如此描述：流星蛱蝶有时看来是一种近乎暗淡的蝶种，有人称为墨蝶。我以为它从墨转为流星的关键在于光。许多生态领域的专业名词，经由作者丰沛的文学素养，转换成流畅动人的文字。无论是不是蝴蝶爱好者，都能够依照个人不同的自然涉略程度而有所感悟。比如借由流星蛱蝶的光，娓娓道来蝴蝶翅膀的图腾，早在蝴蝶的精卵相遇那一刻已完成。又比如从光的反射、折射与绕射，谈到蝴蝶头部半球形复眼的构成，将生冷的昆虫构造学行云流水于文字当中。虽然作者是如此谦逊地说，蝶的肉身不只关乎美学，也关乎爱情、斗争、生存与演化预言，而我贫弱的文字该如何才能重现蝶翼上所展示的光之隐喻呢？鸭子也曾是自然生态解说志工，从喜爱到亲近，从学习到分享。不会演的名字是必要过程，初时总是殷切地将脑袋里记下的动植物名字介绍给服务对象。对此有人兴趣盎然，也有人不耐烦。人类走进自然，接触自然，若能带着一些感动离开，那会比让他记着这是什么树，那是什么蝶，感受更为深刻。作者写道， 当我指出一只华丽的蝶给他们看时，有时其实不是为了告诉他们蝶的名字，传递什么知识或保育观念，而是我自己想要看到孩子们看到一种生命时眼底突然放射出的微微颤抖的光。没有了那些光，这世界可能会一点一点的逐渐失温而暗淡下去。趁着有光，请趁着还有光。第二篇，在寂静中漫舞。同样由绘画中出发的文字，那是用眼睛欣赏，用心灵感受，也是用其他感官去想象的文字与图像之旅。你可曾看过雷诺瓦弹钢琴的少女？您是否曾想象他们弹的是什么乐曲？蒋勋先生在《西方美术史》的有声书中，导读达文西《最后的晚餐》时，他为耶稣与门徒的表情一一转换成语言与对白。吴明义先生也是，他形容拉斐尔画作中的人物有吞吐的神情。在戴安娜与阿波罗守望的雅典宫殿中，他听见声音在拉斐尔的画作里交锋、交谈、交流，飘动在那些各自以自身的姿态经历于二维画像中的哲人之间。这是雅典学院的画作。深入一幅静止的图像，才知道声音原来是如此丰富。如同作者说道，对常接触自然的人来说，世界从来没有安静过，它总是充满着各种尖锐、低沉、欢呼、呻吟和对话。的确，您听过夜的声音吗？寂静的夜，真的寂静吗？这一篇从画作到蛙鸣，从鸟类再回到蝴蝶本身，每一个转折都是荡气回肠的钟声敲响。当我读到作者引用《最后的麻玉》小说中形容公麻玉在空中求偶鸣唱后会收合翅膀直线掉落时，我想起了过去观察小云雀公鸟在求偶季节如自由落体的垂降姿态，那几近亢奋积极又激情的鸣叫声在降落瞬间同时静止消失。而蝴蝶有听觉吗？不知您是否也曾思索过这个问题。本篇文章中，作者还介绍了台湾没有的四角蝶总科蝴蝶。如果您对于这种拥有丝状触角、外观更像印象中的蛾的蝴蝶，你更应该阅读蝶道精彩的文字描述。从拉斐尔的雅典文学带出双尾蝶，蝴蝶的世界是否有声音呢？ 这世界的任何声音必然流过于心。爱欲流转是一篇蓝雨记事。阳光的季节是释放求偶费洛蒙的季节，细微如光尘粒子的化学讯号漂浮在空中，彼此撞击挑逗，纺锤出一条又一条的爱情丝线。这是书中形容黑麦花斑蝶纷飞的一段文字，也是隐喻六世中的嗅觉。因为是求偶婚飞，此篇的文字令人怦然心动，且让我为您朗读一段。所谓 love in the air， 爱在空中，爱意流转，无形无色，是一股气息，也是一口叹息。爱情来了，以气流，以气味的形式来临，向上飞 up 攀升，我们说那仿佛置身天堂。向下坠 fall 倾倒，我们说坠入爱河。蝶正以嗅觉追逐爱情，借着独特的性费洛蒙释放爱意，召唤情郎。那字眼化为气味，化为速度，化为舞步，而独特调配的化学分子，使得黑麦花斑蝶的费洛蒙不致吸引到黄群粉蝶。黄群粉蝶轻易不会错记琉璃带蛱蝶，那是一封封只为你而写的气味情书。读到这里，我不仅深深赞叹，也深深省思。当我们在传递蝴蝶讯息，解说蝴蝶生态的时候，如果也能够拥有如此优美如诗的语言，那么怎能不深深打动听众的心呢？如同作者写着气味铭刻，我们也从作者释放的气味铭刻在生命之中。那难以言喻的嗅觉，难以言喻的爱情气味。樱桃的滋味是以伊朗阿巴斯导演的电影为片名，文字从昆虫的睡眠开始，蜿蜒到樱桃的滋味结束。文中提及蝴蝶的饮食文化，探讨雄蝶群聚吸水的目的。如果您也曾经拥有野溪畔观察蝴蝶群聚吸水的经验，必然很快就能将书中的叙述与您生命的经历而产生共鸣。您知道为何吸水的蝴蝶太半都是以雄蝶为主的吗？您知道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接下来，在《死亡是一只花斑蝶》的文中写道： 丧父不久的康老师抬起头来问我，你花多久的时间才从父亲过世的伤痛里走出来？我无法回答，我的康老师，你的生命比我更了解生命，你与大地的循环比我的呼吸的节奏更协调，你与你的主距离比我更近。我无法回答，我的康老师，我不晓得多久才能从父亲过世的伤痛里走出来，或者说我根本不晓得那是否是一个走得出来的时间。读完这一段自问自答式的低吟，鸭子的心也不禁随之凄然。作者以死亡来探讨六世的生，来隐喻大华斑蝶终结生命的迁徙。大华斑蝶，那曾经出现在台湾的物种，如今已然消逝。而这些年，因为清明前后迁徙的紫斑蝶话题，因为国道三号云林出口的生态廊道，让我们在谈起生物迁徙的同时，也概略认识了从美国迁徙到墨西哥的大华斑蝶。作者以文字串联大华斑蝶、希腊神话故事以及玛丽金。那源自希腊神话故事阿波罗之子的植物属名艾斯格拉皮斯，那是一种生之乳汁，死之九正。玛丽金是花斑蝶幼虫的寄主植物。而充满心脏糖苷素的蝴蝶，又如何会成为天敌口中的美味呢？又有哪些天敌已学会避开蝴蝶身上的有毒部分，如同人类享受河豚一般？在生态观察的过程中，鸭子曾经目睹一只宽腹螳螂猎食化斑蝶的完整过程。那一段目睹生命消逝的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所看见听见的某个夏日，是六世的最后一篇。作者读着清朝诗人王渔洋的渔洋诗话，他形容渔洋诗话中的文字都在他们该在的地方生长，像一座天然林。而阅读跌倒的我们，读着作者丰盈纯然的文字造诣，又何尝不是这种心情呢？展读无名义，展读他对物种名字的记忆，对于生态行为的观察，您会讶异一位中文博士竟如此博学。展读跌倒，如同走进优雅的文字殿堂，翻阅一本深不见底的百科全书。跌宕是一本无法一目十行匆匆而行的书，因为丰富让您舍不得走太快，更因为深邃让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注目凝视。书中除了文字部分，您还能欣赏作者亲笔且细腻的素描插图，感受绘画在吴明义先生的生命重量。 由于时间的关系，跌倒的上卷就介绍到此。希望未来还有机会一起展读下卷行书。感谢作者吴明义先生如诗如歌，兼具感性与理性的自然书写。这本由二余文化出版的《跌倒》，雅子在此向您郑重推荐。爱好生态的您，请不要错过。同时再次感谢旅美音乐家吴信娟女士为节目弹奏录制的背景音乐。喜汉文学网雅子的译文独享第七集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期待下一集再续。深深祝福您，再会。